盼望呢？
啊，主来一想讲系扭转嘅盼望。
啊，不过想说这个诗篇刚念了，从一开始从信靠一直到最后的喜乐，所以我想说啊，我们就来用信靠的喜乐。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啊，朋友们平安。
上礼拜一是我们的大年初一，现在跟他拜个晚年啊。今天是大年初七啊，嗯。
上礼拜是春节啊，而家同大家拜个晚年啊，而家是年初七。
除了这个我们中国人在元旦见面都要见，都是互相要恭贺新喜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做些祝福的话。
中国人呢见到面大家都是话恭贺新喜，同埋讲啲吉利嘅话。
在。跟统计说现在用那个贺卡或是见面讲的话，或者是尤其是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里面啊，现在除了这个新年快乐以外，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什么？
在大家用贺卡或者短信是大家祝贺的时候，除了是说新年快乐之外，还有一句是很流行的吉利话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了，扭转乾坤。
啊，大家都知道是扭转乾坤。
啊，当然牛跟那个牛是一样同音哈。可是呢，你发现哈，在上一次的牛年是1997年啊。
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呢扭同埋牛是同音啊，同埋上次呢我哋记唔记得上次的牛年是1997年。
那97年的时候，那就是那个在 bubble 的时候，泡沫的时候。
97年呢就是一个
经济腾飞的时候啊，所以说那时候人不会用扭转乾坤的，你可以把这个好运气扭转掉了，对不对？
当时是很发达的时候，所以呢就不会说扭转乾坤。
那时候常用的字就是说牛气冲天啊，
说牛气冲天啊，
这个整个 Wall Street 也是牛啊，
整个 Wall Street 是牛市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为什么这次要用扭转乾坤呢？
咁点解会讲扭转乾坤呢？
因为去年啊，
因为旧年，
去年我们不管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企业或我们的国家甚至全世界，
我哋无论个人啊，社会、国家，甚至全世界，
就是我们都是有经历过或多或少的一些天灾人祸啊，
亦都经历过多或少嘅天灾人祸。
至少啊，从去年的那个雷曼兄弟之后啊，
最少在去年的年尾，
他们破产之后呢，这个金融的风暴所带来的经济衰退
雷曼破产之后带来的金融危机，
越来越是像一种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的局面了，
越来越搞出这个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的局面。
这个扭转乾坤啊，这个乾坤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扭转乾坤，乾坤的意思是什么？
乾坤就是什么？是一个天地或者是一个江山或者是国家的意思。
乾坤就是天地或者江山的意思。
所以扭转乾坤就是说啊，从这个根本上来扭转现在的一个大的局面。
那么扭转乾坤呢，就是说是扭转这个大的局面。
就是扭转呢，我们这个危险的一个局势了。
扭转呢，就是在一种危险的情况之下。
中国人我们都希望，我是看了那个路透社的报道，在那个 Boston Globe 上面看到说，路透社在中国有特别的报道啊，他们说中国人希望牛年带来新的希望。
在 Boston Globe 看到中国人呢是希望在牛年带来新的希望。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啊，象征着以勤劳努力和坚韧不拔。
因为牛呢是象征勤力同埋
坚韧不拔，而且就是说这个会带来一个吉利的年，就是说是这一年呢会带成成功跟繁荣，
就希望呢在这年呢会带成成功同繁荣。
所以说呢，在这个面临我们很多困难之后，我们都希望用扭转乾坤来彼此鼓舞。
所以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希望在牛年呢可以扭转乾坤，
不管是个人或国家我们都希望能够突破困难，
我们都希望可以脱离困难，
从坏转好转为圆，
从坏转好。
那个可是现在我们从进入2009年，现在进入到牛年，我们的经济情况十分的严峻。
但是呢，来到2009年，我们起码年初呢仍然是没有转好的这个经济情况，
是因为每况愈下的趋势。
是有每况愈下的趋势。
对，就在我们中国的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我们大年初一的时候，
那一天当中呢，美国有多少人被这个失业？
那天有美国有几个人失业？
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目，就是全美国有71400的人失业。
全美有是71400人是失业。
现在包括去年失业，还包括一些长期找工作的，加上现在失业的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经达到600多万人。
长期是失业，同埋而家系仲系搵工作嘅，而家系有600万人。
就在根据预测在今年的暑假暑假就是说8月的时候呢，全美国的这个失业率会达到9%。
是根据估计呢，就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就失业率呢当会是达到是9%。
中国的失业率
中国失业率
根据官方的报道是4.8%吧。
根据官方的报道呢，是大约是10.8%。
4.8%，因为他们是用那个登记的，登记这些注册的，就在城市里面有登记失业的人的人数来算。
因为他就根据那些人登记的数目来计。
假如包括这些民工来看的话，
如果包括民工来讲呢，
今年呢已经快达到10%了。
今年已经达到10%。
就你可以想象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比如说暑假的时候你发现。美国大概有近1000万人的失业，中国大概有近500万人失业，5000万人失业。
咁你如果系睇下话，如果系到暑假嘅时候咧，美国已经大概会有1000万人失业，然后中国咧会有5000万人失业。
这个是一个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呢个系会造成一个巨大嘅社会问题。
注意，这失业率是用你的所有的劳动力做分母，以失业人数做分子是除下来的，都是用全部人口。
你记住啦，个失业率咧系其实系个份子份母系系劳工系做份，即系可以做工嘅人系做份母，然后失业嘅做份子，就唔系用全人。
我看到一个报道，就说在很多民工回到乡下去过年，过得也不心安，他们就提早回来，回到广州，回到那边去找工作。
大家都睇到啦，好多民工啦，佢翻去屋企过年，咁过年。就即系唔系好安乐啦，系咪咁提早去翻去广州去揾工作？
可是呢，工作没有。
系工作冇。
其实他们原来是想说，找来的可以找工作，可是找不到，所以他们就到附近的省到处去串流。
咁佢哋咧就系、是、去翻城市去揾工，揾唔到，咁于是咧就喺、是、周围嗰度去附近嘅城市嗰度去揾。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一个今年的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况呢。今年会持续的恶化。
咁佢今年嘅经济不景嘅情况咧，就系、是一个造成一个好大嘅问题。
这个金融的危机造成了企业的危机。
咁呢个金融危机造成呢、这个失业危机。
然后会
企业危机。
然后会有第二次的循环
然后咧就仲有第二次嘅循环。
企业危机，企业搞得呆呆账，又造成银行的危机。
佢呢個企業危機有再造成嘅銀行危機啦。
這個會就是越滾越大。
因為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
所以我們呢這些在這個陰影之下呢，我們都會有一些危機感。
咁我哋係因為呢啲影響之下，都會有好多嘅危機。
我想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焦慮不安。或者擔心惧怕的時候。
係每人呢或多或少都有啲焦慮不安係有担心恐系咪佢？
可是有个新希望来了哈！
有个新希望。
1月20号。
1月20号。
奥巴马成为美国新任总统。
奥巴马成为美国新任的总统。
不仅美国人或者即使全世界人都对奥巴马寄予厚望。
唔单止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都对佢寄予厚望。
为什么呢？希望他能怎么样扭转乾坤？
点解咧？因为希望佢可以扭转乾坤。
这次是美国从1930年来以来的最大的经济大萧条，这最大的一个萧条时候。
这个系自从美国1930年嘅经济大萧条之后最大嘅一个经济。
也是个危机这个是一个希望能够扭转乾坤，能够转危为安。
咁希望咧喺呢个危机里边系可以扭转乾坤转危。
我看一个报道说，根据历史学家的一个分析他分析美国历任的总统，从第一任到现在43任
根据啊啲历史学家咁嘅分析咧，美国历史上啊被后人敬仰嘅伟大嘅总统咧系，
美国
18点，
所以他发现这些被受后来人敬仰的一些总统他们有两个大的特性。
佢哋咧对人景仰嘅特性咧就有两个。
第一个特质呢，就是说这位总统呢是打破了历史的传统。
第一个特色呢，就是这个总统呢会打破了历史的传统。
譬如说华盛顿是第一位就是革命建国脱离殖民地的总统。
譬如说华盛顿就是第一位是带领美国是独立建国的第一位总统。
甘乃迪也是伟大的总统，为什么？
甘乃迪是第一个伟大的总统是为什么呢？
他打破了什么样的一个传统？
打破了什么传统？
他是第一位天主教徒担任美国总统的。
是第一位天主教徒担任美国总统。
那这个第二个特性呢，他们分析说这位伟大的总统呢通常就是在危难的时候。
第二个特性呢，就是这个总统呢通常就是在危难之后。
在美国危难的时候他呢临危受命。
那他在美国有危机的时候临危受命。
在他领导之下呢就是能够扭转乾坤。
在他领导之下就能够扭转乾坤。
带来了国家的复兴。
就带来国家的复兴。
给人民带来了希望。
给人民带来希望。
好像。1861年。
1861年。
是林肯总统。
林肯总统。
他带领着那个就是美国扭转了那个南北战争分裂的危机。
所以带领美国是扭转了南北战争的内战的，
而且这个发现另外一个很受尊重的总统是罗斯福。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罗斯福。
罗斯福呢，他1933年就任以后呢，他就扭转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他在1933年呢，他帮助美国扭转了美国的脱离这个经济大萧条。
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奥巴马总统呢，他的确具有了很好的条件。
所以我们看奥巴马总统呢，他很有很好的条件。
他打破了历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传统。
他打破了历史一个很大的传统。
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
他第一位黑人总统。
如果他能够他的执政可以扭转美国的经济危机啊。
如果他的执政可以扭转了美国的经济危机。
那的确是时势造英雄。
的确是时势造英雄。
他会有很大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他很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可是呢，我们都知道摆在这个美国新总统面前呢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挑战。
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摆在他面前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去年已经有7000亿的那个 bailout 就是纾困
去年已经有7000亿的 bailout 就是纾困。
已经花了3500亿了。
已经用了3500亿
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上一周这个美国国会已经通过这个 Congress 已经通过了要有那个超过8000亿的一个那个刺激的方案。
我们上星期看到 Congress 已经通过了有8000亿的经济纾困。
这个8000亿呢，其实美国新的内阁他们已经有那个保证说，假如说这8000亿还不能救的话，他们最高他们要达到3兆的来拯救啊。
咁仲讲咧就系，即系如果有保，
即系有必要做，要花3兆。
如果八千亿仲唔够咧，佢哋会肯系用到3兆去纾困。
这么多的钱，
咁多嘅钱，
就可以扭转乾坤吗？
就可以扭转乾坤咩？
什么时候经济可以复苏呢？
点样先可以经济复苏咧？
最乐观的估计是今年年底。
最乐观的估计就是今年年底。
在这个去年呢、那个诺贝尔得奖的那个经济学得奖的那个克鲁曼
去年是经济得诺贝尔奖的克鲁曼。
他是说在他的估计是在2年以后，是2011年才是经济的恢复。
他的估计就是2年之后，2011年才至可以恢复。
没有人有把握的。
其实没有人有把握。
我们向神仰望。
我们只有向神仰望。
求神引导我们在执政上面执政掌权，尤其现在新的那个。
求神引导在上面执政掌权的人。
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出这个困境。
可以带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出去困境。
就好像那个奥巴马他在宣誓的时候就职的时候，他按着那个林肯的圣经
就好像奥巴马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按住林肯总统的圣经。
这也是美国每一任总统的一个传统，他们在誓言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亦都係係每一個呢、這個傳統啊，每一個就職總統宣誓嘅時候，佢有一個做法係啲乜嘢？
他們都知道，雖然是美國的總統，還是有限的。
佢哋都知道，雖然係身為美國總統，都係有限。
這句話是什麼？
佢講咩話咧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因此請求神幫助我。
因此請求神幫助我。
今天我們來看聖經中啊，有記載一位。就是就叫做大卫王，大卫王他怎么样扭转乾坤？
今天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大卫王怎样去扭转乾坤。
他使这个危机变为转机。
他令到危机变为转机。
为什么大卫王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中最伟大的君王？
为什么大卫王成为以色列人中的最伟大的君王？
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
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诗篇十六篇。
我们在诗篇第十六篇。
第一节这边说的是大卫的金诗。
诶，嗰度讲到咧就系大卫嘅金诗。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大卫的金诗。
点解会称为大卫金诗呢？
后来我们发现，在诗篇里面，除了十六篇以外，还有在五十六篇到六十篇，它上面的一开口都讲说这是大卫的金诗。
后来我哋睇到咧，有其他大卫嘅金诗咧，就系诗篇第。五十六篇至六十篇啊，都睇到系。
我们看五十六篇到六十篇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注释。他不仅讲金诗，他还讲说呢，这是保罗在某次某次生命危险之后啊，蒙神拯救的所写的诗。
啊，呢啲诗都系记录到系大卫系某次某次系遇险嘅时候咧，得到神嘅拯救，所以然后写嘅诗篇。
据说啊，五十六篇他讲什么？他说是非利士人加特王。亚拿拿住大卫的时候
譬如说这个十六篇就是大卫是被腓利士人是捉住的时候。
你去看撒玛就知道那是非常危急的时刻了。
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卫所杀死的这个巨人哥利亚就是在加特住的这个腓利士人。
因为大卫杀死的巨人哥利亚就是加特人，
他那天被他们的王抓住了，你看他是不是会，他们是不是要跟他有这个报复啊？不把碎尸万段才可以啊？嗯。
佢今日系被非利士人加特王亚吉捉住，咁你话系咪会亚吉会系向？
还有呢，你看后面他有解释说，他那个保罗在西弗旷野时候被保罗追杀时候，很多次生命的危机。
亦都有诗篇系话到大卫系喺西弗旷野，
就好像大卫啊，在
捉住嘅时候追杀，
在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他讲说，他说我离死不过一步。
我喺撒母耳记上二十章所讲咧，就系话我离死不过一步。
这种生死关头的这个经验啊感受，他就写下了这些诗。
呢啲生死关头嘅经验同感受咧，咁就系大卫喺呢今次度写出嚟。
所以这个你看金子呢，金子是代表什么？是尊贵荣耀啊。
金子呢是代表是尊贵和荣耀，
而且是一个最好的，
同埋是代表最好的。
所以呢，一般解经家呢解释这个金诗的意义呢，就说是很可能是大卫本人写的最好的，而且他最宝贵的是他珍藏的诗。
所以呢就是讲大卫嗰啲金诗呢，就是大卫觉得是他自己本人是最宝贵最珍藏的诗。
因为这些诗呢就是描述他自己生命的一个初死入生的一个经验。
因为这些诗呢是描写他自己出死入生的经验。
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免不了人生的风暴和苦难。
我们人生当中免不了风暴和苦难。
像大卫一样，有些甚至是生命危险的经历。
好似大卫一样，有时系甚至系有生命危险的经历。
我们如何面对我们人生的危机呢？
我哋如何系面对我人生的危机呢？
我们来分析啊，看到大卫得胜的秘诀在于他有四种属灵的眼光。
我哋睇到大卫嘅得胜有四个秘诀。
他在这个环境险的时候呢，他所专注的是有四个方向。
他在环境危险的时候呢，他专心注视的有四个。
第一个是往上面看。
第一个就是向上面看。
在第一节第二节说到，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第二节讲到，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 你我的心啊，你要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在环境险恶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的眼光第一个要注视的就是上面。
在环境险恶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光所注视的
往上面看，
第一个方向就是要往上面看，
往上面看，不要看只看到日光之下的这种恶劣的环境，
要在上面看，不要看到日，只是看到日光之下的环境，
要往上面看，看日光之上那位信实的主，拯救我们的主。
我们要上往上面看，要看到拯救我们的主。
第一节我们看到是说是神是我们的倚靠，第二节我们看到说神是我们的主。
第一节是讲到神是我们的倚靠，第二节是讲到神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一生在他的手中，我们一切事情的发生呢，包括我们人生这些危机呢，都有神的美意。
我们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一切的事情发生，包括人生危机都是有神的美好的旨意。
这边看到一个应许啊，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仰望他，呼求他，投靠他，他就保佑我们。
只要讲到神的应许，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仰望他，投靠他，神就会保佑我们。
当我们在风浪中，假如我们眼光只看到我们四周的这些困难的险恶的环境的时候，
当我们在风浪中，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四周围的困难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会越看越恐惧啊，越看越这个忧虑，
我们会越看越恐惧，越看越忧虑，
甚至于灰心丧胆，
甚至是会灰心丧胆。
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平静安稳的一个秘诀，
所以我们在风浪当中如果是会平静安稳的秘诀呢，
就是向上看，
就是向上看。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还有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记载了两个风浪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和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七章记载了两个风浪的故事，
两个不同的结果，
有两个不同的结果，
有两个信心的功课，
有两个信心的功课。
路加福音第八章呢，记载了那个十二个门徒啊，在加利利海所遇见的风浪。
路加福音第八章呢，是记述到十二个门徒在加利利海所遇见的风暴，
和他们这个失败的经历，
同埋他们失败的经历。
我来念其中的几节哈。
好，而家读。
大家听得到啊，听得就可以了。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即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路加福音第八章讲到，第一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舱满了水，甚至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好，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也记载了使徒保罗在地中海所遇见的风浪。
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记载了使徒保罗在地中海所遇到的风浪。
这个他的经验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他的经验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念其中几段给大家听啊。
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的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正为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这讲到，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者说，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日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神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这两段经节都提到两个同样的字，一个是狂风大浪，另外就是信心。
这两个经节都提到两样是同样的东西，一样就是狂风大浪，另外一样就是信心。
在加利的那个暴风中呢，门徒的眼光是注视在狂风大浪的威力。
在加利的利海的暴风里面，门徒的眼光是注视在狂风大浪的威力。
他们看到船里不断的上涨的这个水啊，他们就惊慌失措了。
你看到船不断上涨的水，他们就惊慌失措。
外面的风浪告诉他们内心的风浪。
外面的风浪造成他们内心的风浪。
他们没有平安，也没有求告神，更没有力量。
他们没有平安，也没有求告神，那就当然没有力量。
可是你看这个故事啊，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上船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讲一句话是什么？
其实你看到耶稣上船的时候，你对他们说的话是什么？
耶稣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耶稣说，我们可以渡到湖边，湖那边去。
这些门徒啊，或者呢是忘了耶稣的这句话的应许，或者呢失去了信心。
这些门徒呢，或者是忘记了耶稣对他们的应许，或者是失去了信心。
他们啊就气急败坏的去叫醒耶稣，反而埋怨那个耶稣呢在那睡觉，没有帮助他们脱离这样的险境。
他们气急败坏地去叫醒耶稣，还有呢反而埋怨耶稣没有帮他们脱离险境。
他们失去了一次操练信心的机会。
他们失去了一次操练信心的机会。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这句耶稣的话是耶稣的斥责，也是耶稣的一个叹息。
这句话是耶稣的斥责，也是耶稣的叹息。
回想过去啊，甚至现在，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像门徒这样子一个失败的经验。
回想过去或者现在，我们都好像门徒一样，是有这些失败的经验。
让我们学习这功课，让耶稣在2000年对门徒所说的这句话啊。
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就记住耶稣在2000年前对门徒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虽然在过程中有风暴。
虽然在过程里面有风暴。
这里提醒我们要投靠主，记住他的应许。
这里是提醒我们要投靠主，记住他的应许。
在风浪中啊，这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
在风浪之中，耶稣是与我们同在。
他会带领我们经历过这个风浪，与我们一起渡到湖那边去。
他是会帮我们 一路是经历这个风浪，还有带我们去湖边那里去。
我们看第二个故事，就是在地中海的风浪的这个故事。
我们看第二个故事，就是在地中海风浪的故事。
保罗让我们看到他的属灵的那个成熟啊，跟他的功力。
保罗让我们看到他在属灵里面的成熟和功力。
与那些恐惧啊、慌慌乱乱的这些门徒完全不一样的。
同那些恐惧、慌慌乱乱的门徒完全不一样。
他有向上面看的属灵的眼光。
他有向上面看的属灵眼光。
他这边讲说，外面的环境是狂风大浪吹逼啊，在众人看起来得救的指望都绝了。
所以就话外边的环境是狂风大浪的吹逼，同埋睇人睇嚟得救嘅指望是绝。
他当时是一个囚犯啊。
他当时是一个囚犯。
被要押到罗马去的。
被押去罗马去嘅。
可是呢，他向神祷告，他投靠神。
但系佢向神祷告，佢投靠神。
他得到神的应许了。
得到神的应许。
所以虽然在这个风浪当中呢，他们会丧失这个船跟船上一切的货物。
虽然在这个风浪当中，他们会丧失这个船同埋船上所有货物。
但是这个被锁链囚住的保罗，他反而成为了安稳整个船上人心的一个力量。
但是这个被锁链是困住的囚犯的保罗，反而成为了安稳全船的人的力量。
他见证了神大能的拯救。
他见证了神大能的拯救。
使众人啊，包括那位押解他的百夫长，都信服了耶稣。
令到众人包括了押解他的百夫长都信了耶稣。
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保罗在风浪中这个得胜的功课。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在风浪中得胜的功课。
让我们记住他对这些众人的宣告，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让我们是记住保罗对众人的宣告，我信神，他对我怎样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每一次人生的风浪都是我们经历神而且见证神的机会。
每一次人生的风浪都是我们经历神见证神的机会。
第二个眼光我们看的说是往周围看。
第二眼光就是要向周围看。
除了向上看以外，我们要往我们的周围看。
除了向上望之外，我们都要向周围。
第三第四节这边提到，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这讲到是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这边第三节说我们喜悦与周围我们弟兄姐妹的这种爱的团契。
第三节对我们说是我们喜悦与周围的弟兄姊妹有爱的团契。
他们是神给我们的团契。
他们就是神给我们的团契。
去年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有一位回国工作的一位海归来找我。
去年我去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位回国工作海归的人来找我。
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他在以前在加州替他施洗的牧师给他讲说愿不愿意跟我见个面。
他收到一个以前他在加州的牧师的电邮，是介绍他来跟我见面。
我们约好我们见了面，他非常坦诚地跟我说。
我们见面的时候他非常坦诚地对我说，
他几年前刚刚信了主就留下妻子在美国工作呢，一个人跑回国闯天下。
他几年前是刚刚信了主，就留下他的妻子在美国工作，他自己呢就回去国内去闯天下。
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他经常在国内到处奔波。
因为他工作关系，他经常在国外呢就是到处奔波。
他没有教会跟团契的生活。
他没有教会和团契的生活。
不久呢他就受了周围的许多的各种的引诱。
没几年呢 就受到周围各种的引诱。
他对我说他说为了那个竞标要达成这个业务的目标呢，他说我贿赂、作假、吃喝、嫖赌，样样都干过了。
他说呢就为了是达成这个业务的目标呢，是无论贿赂、作假、吃喝、嫖赌呢全部都做过。
自己呢他也有了婚外情。
自己也有了婚外情。
现在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现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他抓住我说他十分渴望再回到神的面前。
他就跟我说他十分希望回到神的面前。
可见呢我们主内肢体的团契生活呢是何等的重要。
可以看到我们主内团体的生活是几咁重要。
尤其当你面对人生的这些挑战和危机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对着人生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
你更需要弟兄姐妹对你的爱心的关怀、鼓励，还有祷告，还有支持。
你更加需要弟兄姊妹对你的关心、鼓励和祷告的支持。
其实讲到主内的肢体真是又美又善，他们是神差来的天使。
讲到主内的肢体，他们是又美又善，是神差派来的天使。
他会与你一同走过人生的苦难，让你不再孤单。
他们会同你一同走过人生的困难，让你不再孤单。
最近我们这个在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工作跟裁员的压力
最近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工作裁员的压力。
他们在团契都有分享。
他们在团契时候都有分享。
其中我发现他们有讲的就是说他们都期待来到礼拜五晚上的这个团契。
他们大家都讲他们很期待是回到礼拜五团契的机会。
上一周呢有个弟兄呢在礼拜五当天下午他才接到通知就说他的顶头上司的这个副总裁被裁掉了。
他上个礼拜有个弟兄，他在 星期五嘅中午就先至接到，
而且呢
话佢嘅顶头上司副总裁就，
而且呢下礼拜一呢又要开始全面公司的大裁员，
同埋下一个礼拜一咧就公司会全面大裁员。
他在这样子一种哈，你完全没有预备好的这种震撼之下，
在这个完全没准备的震撼之下呢，
他分享，他说他第一个渴望就是当天晚上到团契去。
他分享就是说他第一个渴望就是可以那晚去到团契中间。
他想他说我想第一个人，他就说我要去见那个大哥汪老师。
他说大哥汪老师，
他说我要与他谈一谈啊，然后我需要他属灵的 advice。
我同佢倾一倾，要佢嘅属灵嘅中国。
跟他一起祷告。
系同佢一齐祷告。
这就是团契的生活。
呢就系团契嘅生活。
在团契的这种生活、生命的交流里面。
在生命交流里面，
我们可以建立生命的关系，而且站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彼此的信任、交托、来关怀。
我哋可以建立生命嘅关系，就系带嚟喺基督里面彼此嘅信任同埋关怀、交托。
第四节说到说不信真神而去拜偶像的后果。
第四节呢是讲到不信任真神，而不信真神而去拜偶像的后果。
不属于神的人，他们一碰到危机一碰到困难，他们就去拜假神。
不信真神的人呢，他一碰到危机就去拜假神。
他们希望在这些假神得到安全感。
你希望在这些假神里面得到安全感。
这些别神呢，就是任何的人或事物呢，可以代替在我们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的。
假神呢，就是讲任何人或者事物，如果代替咗神喺我哋心中嘅地位。
这些你所追求的呢，不知不觉就成为你的偶像。
呢啲系不知不觉咁就会成为你哋嘅偶像。
这些包括什么？包括金钱、地位、权势。
这些就包括金钱、地位、权势，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这边是这个斩钉截铁的讲说啊，以别神代替真神的必然结果是愁苦加增。
圣经那里讲到以别神代替真神的呢，必然呢是结果就是愁苦加增。
正如呢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所说的啊，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就好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讲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这个是对基督徒说的，
这是对基督徒讲的。
基督徒也会有这个被引诱去做这些不合神心的事。
基督徒也都可以被引诱去做是不应该做的。
今天的这个中国每年都有很这个春节时候有一个叫春晚，对吧？春节晚会。
中国每年都有春节晚会。
看过春晚的举手，今年的春晚。
哪个看过春晚？
我要考你们一下。
考你的。
这个高潮就是其中的一个短剧小品嘛，叫什么？
高潮的小品是什么？
不差钱啊！
不差钱
啊！不缺钱，不差钱啊！
不差钱。
其中有两句对话。
有其中有两个对话。
很多的思考在这两句话里面啊。
有好多思考，有呢两个对话。
那个一个演员叫做什么？小沈阳啊。
小沈阳啊，什么？
他说一句话，他说，他就是挖苦对方。他说，一个人死去的最大痛苦是什么？
他说挖苦对方啊，佢系佢一个人。
他说一个人死去的最大痛苦就是钱没有花完啊。
对，钱没花完。
这个赵本山不是省油灯啊，马上就挖苦回去了啊。
那个赵本山呢，就是马上挖苦去的。
他说啊，一个人活着的痛苦是什么？
一个人活着的痛苦是什么？
没有钱花
啊，
就背下来了嘛。这个其实啊，你看啊，这是一个可以引申他们其中的含义在里面啊。
你
把引申一下，就说人生的幸福啊，就是活的时候有许多的银子花不完，就是确实让你有很多的钱享受。
这个引申起来就是人生的幸福呢，就是活着的时候呢就有很多钱去享受。
但是而且在你死的时候呢，你把所有钱都花完了。
喺你死嘅时候咧，就所有将所有钱就花完。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啦。
因为就系人生最大嘅幸福啦。
这个是一个很逗笑的话。
即系好搞笑嘅话。
可是呢，我想下意识中呢，表达是今天社会中许多人他们的一个价值观跟的世界观。
但系下意识咧，系表达咗今日佢个。在社会里面很多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很简单，就是一个拜金主义跟自我中心
啊，很简单，就是一个拜金主义和 是自我中心
啊，就是尽量的去获取这些钱享受，然后呢我只给我自己享受，别想我留下任何钱给别人
啊，就是我自己出即是在生的时候呢有很多钱我自己享受，那就不想将钱是花给
只顾自己的需要呢，绝对不会想到别人的，
完全呢就是为第二人是
人生的幸福和痛苦啊，绝对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人生的幸福啊，完全是 不可以是用钱来衡量的。
如果以钱财为偶像啊，愁苦必加增。
如果只是用是钱是成为你偶像
的。这个自我中心啊，就是一个罪的本源了。
自我中心其实就是罪的本源。
有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说什么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就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因为心中没有神的人呢，凡事就是一种短暂的啊，会过去的这些的暂时的利益为中心。
因为心中无神的人呢，他自我中凡事都是以自己短暂的同埋利益为中心。
再多的物质的丰富跟享受呢，还是会过去的。
再多的物质的丰富同埋享受，都是会过去的。
而且呢，很多时候不是你能掌握的。
同埋好多时候咧，就唔系你自己去掌握嘅。
你们都有 401k 吧？
你都有 401k 啦。
你们的退休基金现在多少啦？
你而家仲剩翻几多？
真的是啊，很悲惨啊。
好惨啊！
啊，那这个物质呢，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心灵的空虚。
即物质系永远都唔可以满足我哋嘅心灵嘅空虚。
很多有钱的人呢，他们心灵却是愁苦的。
很多很有钱的人的心灵呢，
他心灵是一贫如洗的。
他的心灵其实是一贫如洗，
没有盼望的。
没有盼望的。
最近在台湾啊，最畅销、最轰动的一本书是什么？
最近在台湾最畅销、最轰动的一本书是什么？
你们台湾来的？
不是台湾来的。
穷的只剩下什么？穷的只剩下
钱。
其实这句话呢，在那个其实他们说讲在中国的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金婚》里面已经提到了。
这个在中国电视那里金婚是
吗？看过《金婚》的举手，很多人看过。
金婚是讲到的。
同志也讲这句话，老同啊说，
同志
穷只剩下钱了。
穷的只剩下钱。
这位王阳明牧师呢，台湾王阳明牧师写这本书呢，穷的只剩下钱了。他就是这第四节最好的一个注释。
这个王阳明牧师写这本书《穷的只剩下钱》，他第四节最好的诠释就是：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者说是以金钱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即是用金钱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
这而且呢，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讲的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们都记得耶稣也说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让我们再度被提醒，回归真诚，上帝是唯一的拯救。
我们 再度被提醒，回归真诚，上帝是唯一的拯救。
人生的幸福和痛苦呢，是 在于有没有认识我们的造物主。
人生的幸福和痛苦是在乎于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的造物主，
是与我们的生命源头建立永恒的关系，
是和我们生命的源头建立永恒的关系，
绝对跟钱财没有关系的，
绝对跟钱财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基督的世界观是什么？
我们基督的世界观是什么？
罗马书第一章提到说是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
在罗马书里讲到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
所以说呢，我把这个小品的这个痛苦呢再重新解释一下。
所以我将这个小品再解释一下。
一个人最大痛苦是什么？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乜嘢啊？
就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最大的痛苦啊，不是你还很多钱没花完哦。圣经上讲什么？一个人死去最大的痛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讲说什么？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的荣光。
一个人死去最大的痛苦不是未用大啲钱，而是一个人死去最大的痛苦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的荣光。
再没有机会了，恩典门关了。
是离开了主的荣光和你的恩典。
另外一个呢？一个人活着的痛苦是什么？
另外一个人会觉得痛苦是什么？
不是没有钱，不是说没有钱哦。
不是没有没钱哦。
就是说你没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派来的耶稣基督。
就是你没有认识你唯一的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派来的耶稣基督。
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
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节第三章讲的，
我们面对很多人生的困难危机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向上看，第二个是我们向周围我这些这个圣明看，第三点我们要向里面看。
我们是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们第一样是要看向上看。
第五到第七节。
第二是向周围看，第三是向里面看。
第五到第七节我想粤语不用念，时间不够。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这里啊，我们看到说神对我们属灵的供应和教导。
在第五至七节讲到我们神对我们属灵的供应和教导。
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这些利未人啊，他们是祭司嘛，所以他们没有地上的财产。
我们知道旧约中的祭司利未人呢，是他们没有地上的财产。
神应许他们，神自己成为他们的属灵的产业。
神应许他们，神自己就是他们属灵的产业。
我们新约的信徒啊，都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新约的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
所以呢，神是我们人生的充满和享受。
所以神是我们人生的充满和享受。
好像大卫逃难的时候呢，他那时是一无所有的。
好像大卫逃难的时候，他其实一无所有。
在物质上好像一无所有。
他们物质方面，
可是呢，神却成为他的产业。
但是神却成为他的产业。
而且神这个应许说，我不仅量给你，而且呢也为你持守。
神是不单只是量给他，同埋呢仲为他持守。
这个持守啊，比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保险公司还保险。
这个持守呢，比任何世界上的保险公司都是有保障。
他是给我们这个我们的属灵产业呢，是给我们的福气呢，是有无比跟永恒的价值。
神给我们的产业是属灵产业，是有无比的价值，仲是永恒的。
好，第七节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信徒的心灵里面有神的指教跟警戒。
第七节我们看到信徒的心灵有神的指教和看守。
这就是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教导的工作。
这就是神的话和圣灵的教导工作。
最后我们来看说，往前面看。
最后我们要看是往前面看。
第八章到第十一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就不念了，他就讲说往前面看的这个经节。
在八至十一就是讲往前面看的经节。
这里面啊，跟是说我们看跟上面三个看见以后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有向上看，向周围看，向里面看以后呢的经历之后呢，你必然就会神会应允你。
这个向前面看其实就是在上面在三面看之后，向上面、向周围、向里面看之后，你就可以向前面看。
向前面看呢，我们看到是神给我们的方向，跟他给我们的力量。
向前面看就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方向。
也是神给我们的喜乐。
是给我们的力量和给我们的喜乐。
九章第九章到第九跟第十一节的喜乐，是因为第八节我们在神面前引导的。神给我们引导的结果。
第九和第十一节的喜乐是因为第八节神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给我们方向，给我们喜乐。
你看，一个引导是给我们方向，对不对？然后他说神在我们右边扶持我们，是给我们力量。
既然神是给了我们方向，加上神在我们右边是扶持我们给我们力量的必然的结果。
第九节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的全备的救恩，包括人心灵跟肉身的平安和喜乐。
第九節我哋睇到神嘅全地嘅救恩，係包括人嘅心靈同埋肉身嘅平安同埋喜樂。
這個第十節呢也是一個叫做彌賽亞嘅事，它也是預言到耶穌。
第十一節係講彌賽亞嘅預言，係講耶穌。
好，我们来看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关这种危机这种原则的应用的一个例子啊。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危机中应用的例子。
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当天下午他断气了。那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门徒面临一个他们这个历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晚上气绝了，晚上门徒他们临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危机。
你去看那个四福音书对这个门徒当时心情的描写，你把这些形容词都找出来啊，你发现他们悲伤，他们惧怕，他们忧愁，他们疑惑，他们灰心，甚至跌倒。
他们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他们悲伤、惧怕、忧愁、疑惑，甚至是灰心以致跌倒。
我想说我们面临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震撼，或是这么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呢，我们免不了会这些心情。
我们看我们如果是面对这么大的震撼，我们可能就免不了有这样的心情。
当时虽然圣灵还没有降临，可是这些门徒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虽然当时还没有圣灵的搅拌，但是他们是做对的一样东西。
他们仍然聚在一起求告神。
他们仍然聚在一起求告神。
他们虽然软弱，在圣经上记载说他们怕犹太人的抓捕，所以晚上他们把门都紧紧的关了。
虽然软弱，怕犹太人去追捕他们，晚上都将门是紧紧的关。
他们仍然聚在一起，他们没有就是分散逃命了。
但是他仍然聚在一起，没有分散去逃命。
他们一起在那边等候神向上面看。
他们一起在等候神向上面看。
他们圣徒一起祷告。
他们一起祷告。
终于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
终于他们见到复活的主。
他们的灵命被主复兴，而且领受了圣灵的浇灌。
他们的灵命被主复兴了，而且他们都领受了圣灵的浇灌。
危机成为扭转他们的一个机会。
危机变成扭转乾坤的机会。
你看圣经后来给你看这个转扭转啊，这个扭转乾坤怎么扭转的呢？他们扭转的有几个方面。
你看到圣经我讲他们怎样扭转的呢？
就是一种生命的改变。
第一就是生命的改变。
你看他们描写的说，从悲哀变成喜乐。
你看到他们从悲哀变成喜乐。
从惧怕变为刚强，而且放胆传道。
他们由惧怕变成刚强，并且放胆传道。
从忧愁变为平安。
从忧愁变为平安。
从疑惑变成坚信不疑，满有盼望。
他由疑惑变成坚决，坚信不疑，满有盼望。
从灰心变为热心，重新得力。
从灰心变成热心，重新得力。
你看看这一群在加利利海被狂风巨浪打败的这些门徒
你看到这一群被加利利海狂风巨浪打败的门徒，
他们面对这个人类千古历史当中最大的危机的考验的时候，
他们面对人类千古历史最大考验的时候，
他们靠主得胜。
他们靠主得胜。
他们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
他们成为信心的伟人。
他们至死忠心摆上他们的生命。
他们至死忠心摆上他们的生命。
为复活的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为复活的主建了做好美好的见证。
我再花点时间讲我个人的一些见证。
我还花点时间讲我自己的见证。
我来波士顿这边已经有32年。
我在来波士顿已经30年。
所以我现在也是一个老头了。
老人家。
那我刚在这边的话在王安公司做事。
我刚来的时候在王安公司做事。
大公司非常稳定。
大公司非常稳定。
少年得志，一路高升。
少年得志，步步高升。
我那时候我记得买了公司给我们股票，然后叫我们去有最大的限额可以买股票。我买了一大堆股票，王安股票。
当时呢就可以买股票。
把我的薪水一大部分都去买股票了。我想说在这边我当时生了两个小孩，说在这边养老，这是我小孩的大学教育基金。
嗰啲股票就係養老同埋我細路仔去翻去大學嘅教育基金啊。
人算不如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
所有的股票变为废纸。
所有股票变为废纸。
我一张都没有卖。
一股都没卖。
当时太傻啊。不过我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当时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也倒闭了。
当时王安是很大的。
想在那边养老的机会也没有了。
所以养老机会都没有。
这个当时只好逃命。不是啊，我想那时候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一定要找工作了啊。
我们一定要去找找工作啦。
可是我觉得危机啊成为转机啊，就是那我如果找那个工作，这工作呢，到了新公司在 Cambridge 上班。
咁我去找工，咁我个公司咧就喺Cambridge 嗰度。
我那边又面临了，才工作两年就面临危机了。
咁就做咗两年就面临危机。
公司有政治斗争。
公司有政治斗争。
我觉得那当时是我的很大的一个责任，因为我少年得志。
我觉得我自己都有责任，都算是少年得志。
有啊，所以很多事情蛮坚持己见，蛮骄傲。
咁啊，好多时都坚持己见啊，好骄傲。
我这个政治斗争，我成为牺牲品。
政治斗争里面，我成为牺牲品。
1990年，我记得很清楚，秋天的时候，我的老板叫我进去说：“你可以开始找工作了。”
1990年的秋天，咁样老板咧就嚟话俾我听话，你可以开始找工作啦。
我失业了。
我失业啦。
只是他给我一个缓刑而已。缓刑呢？这就是你越快找的工作越好啊，因为我们公司不需要你了。
所以我们公司呢，不需要你了。
还算我有很多的一些恩典啊。
我
可是那时候我心情一落千古，一落千古。然后我那时候也面临人生的一个危机。
我当时有另外一个危机了。
在这个，你刚说中年危机是通常是从35岁开始啊。
中年危机，通常是35岁开始。
我那时候差不多这个年纪吧啊。可是我，我那时候呢，我知道啊，在这个人生危机的时候啊，开始向神呼求。
咁我当时就
我向上啊，向上面看，向上面看。我那时候做一件事，我需要一个团契嘛啊，我需要看周围的人嘛。我周围最亲密的人是谁啊？
我向上面睇，咁我要睇周围，咁我最亲近嘅周围最亲近嘅人系边？
是我的妻子嘛？
我的太太。
所以说我不仅向上面看，也向周围看，我看着我的妻子。
咁我不单止向上面看，我喺我周围看，睇住我太太。
我跟他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我们手握手这边流泪祷告。
我哋嗰阵时唔知几多个晚上喺一齐手拖手。
那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你知道？
经济不景气嘅时候。
我们公司哦，不是我们教板在教堂的时候，就是不景气买到的，捡个便宜啊。
我记得我哋教堂就经济不景气。
那时候失业严重的，找工作不好找。
我以前失业，即系找工作好难。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在神面前呼求。
咁嗰阵时我喺神面前呼求。
那我后来有了转机。
咁到后来有咗转机。
我后来真的是看到那个神的带领啊，让我出去创业。
咁我后来即到神嘅带领系。
91年
学创业。
91年出去创业。
自己创业。
我辛苦奋斗。
辛苦奋斗。
我也经历到很多的危机，在这个创业当中经历很多危机。
在创业当中，也都经过好多危机。
Jack 很清楚吧？
Jack 好清楚。
我们公司有时候很多次都是在很大的危机里面，因为我们的产品出了问题。
咁我哋公司当时亦都系。
这个我就不再说了，就很多详情的话，真的那时候我们整公司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的这些基督徒弟兄们，我们就一起祷告。
咁我哋当时
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祷告，这个是我们人的智慧有限，问题太大，解决不了啊。那我们就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我哋当时个问题太大了，即系唯有人嘅智慧有限，所以唯有向神祷告。
你看我们向上面看啊，我们也是向周围看，把我们这些在公司做事这些我们的弟兄们都能够请他们一起祷告。
我哋向上面睇，亦都系周围睇，同大家弟兄姊妹一齐去祷告。
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有好多美好嘅见证。
公司也转机。
公司亦都有转机。
好，在神是信实的神。这个神的信实呢，让我们是可以经历的。我们按照他给我们讲的这几个原则，在46篇啊，我想说，这是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
这个神的信里面哈，我哋睇到喺神诗篇图片睇到神嘅。信靠神嘅
有 许多现在天龙教会有看起来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危机啊。
我们面临到
我们的主任牧师现在在 Emerson Hospital 啊。
我们主任牧教会的主任牧师是
张开门刀，还在恢复当中。
他仲是康复当中。
可是我们也知道陈牧师年纪已大，而且他有糖尿病。
咁我哋都知道陈牧师年纪都大，同埋有糖尿病。
他的肺已经切除了啊五分之一了。
佢肺已经切咗五分之一。
我们为他祷告。
我哋为佢。
他是神中心的仆人。
佢系神中心仆人。
啊，他也是会向周围看我们这些，我们也向他看，然后我们能够一起来携手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候。
咁佢会向周围看，睇到我哋弟兄姊妹，
我
哋需要帮助。
也有很多在病痛当中的，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啊，我们为都为他们知道说，这时候是团契生活啊，这一个最佳的表现。
我哋亦都有好多弟兄姊妹有病痛嘅，我哋睇到好多名，咁我哋亦都睇到呢个喺团契生活嘅最好嘅表现。
我们中间已经有失业的人了。
我哋中间亦都有失业嘅人。
而且呢，这个。在下面几个月会越来越多，
而且喺嚟紧几个月系会越嚟越多。
让我们一起携手渡过难关。
让我哋一起去携手去渡过难关。
我们中间也有在冬天不小心摔跤的啊，我知道说有人在冰上摔了跤啊。
我哋呢个出边系冬天或者跌倒啊。
今天很高兴看到陈师兄过来了，陈师兄他也摔了跤，也恢复了哈，感谢啊。还有这个玉金美也是，他都在那边看到说非常感谢主对他们的医治。
也都是感谢神对他的医治。
我们在诗篇十六篇，我们学习很宝贵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向上看，向上面看，向周围看，向里面看，然后向前面看。
我们在诗篇十六篇学到好宝贵的功课。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开始，主，我们向你寻求方向跟力量。
我们在新年度开始，我们向你寻求方向。
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
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团契。
你是我们的团契。
你是我们的供应，也是我们的教导。
这是我们的供应，我们的教导。
你是我们的方向和力量。
这是我们的方向和力量。
你更是我们的喜乐。
这是我们的喜乐。
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人生的风浪当中，能够教会能够一起携手度过。
主啊，我们在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风浪当中，我们教会可以一起去携手去渡过。
因为每一次这种困难的时候，都是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大能的时候，也是我们能够见证你大能的时候。
因为每次我们有风浪的时候，都是我们见证你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可以经历你的时候。
愿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你，也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你。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你，都将你的荣耀是归回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阿们。